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冤判六年，内蒙古高晓芳被迫害至不能自理；黑龙江李春环遭诬判四年入狱；原浙江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方玉红的犯罪事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高晓芳女士2019年6月17日被辽宁省警察伙同赤峰市元宝山区国保警察谎称普查登记户口人员，闯入高晓芳家中绑架非法抄家。高晓芳的丈夫当时也被绑架到派出所，四五个小时后被放回。高晓芳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看守所，后被法院枉判六年，借口是2015年高晓芳到辽宁省某乡镇传播法轮功真相。高晓芳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近日据知情人士透露，高晓芳已被迫害的身体健康情况极差，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李春环女士2019年11月被跟踪蹲坑的国保警察绑架，遭法院误判四年，于2021年5月20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李春环今年59岁，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16年1月1028省厅专案组、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610及国保大队，还有敖旗派出所的人开着六台警车，共计十多人非法闯入李春环家，踹开柜门非法抄家。李春环被戴上手铐绑架到长青派出所，被审问到次日凌晨两点，然后将他送到佳木斯看守所。李春环出现高血压现象，看守所拒收，后办理了所谓的保外就医，回到家中。2019年11月，蹲坑的郊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吴斌、于海洋、李强等在楼道里劫持了李春环和他的丈夫刘向义，并强行入室非法抄家。李春环和丈夫刘向义被绑架到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询问后，李春环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李春环被枉判四年，他的家人不知道具体非法开庭日期，也没有看到所谓的判决书。日前得知，李春环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八监区继续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方玉红自2003年任浙江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以来，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该监狱主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策划实施者。其在任职期间，数百名女性法轮功学员遭到各种暴力洗脑。法轮功学员洪敏素在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死亡，张明仪、王玉芝在监狱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后，监狱为了推卸责任，提前送回家，回家后不久离世。2004年5月，监狱腾出一层楼的监舍，单独关押了八名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24小时轮番大音量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如果学员闭着眼睛拒绝观看，包家就用手翻眼皮、掐眼眶，强迫学员睁开眼睛，并以强制学员写体会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和肉体的高压摧残。不写体会、不写保证就不让睡觉，连续20多天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方玉红还经常指使犯人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摧残。他们搞了多个秘密囚室，四面密不透光，室内贴满辱骂法轮大法的画片，用强灯光照着法轮功学员，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睡着就用针扎、用手推。几个月内， 每餐只给一小点米饭，一点咸菜，有时连续几个月把法轮功学员手脚捆绑在床上，不让大小便，便在裤子里不让洗澡。在夏天37度高温下，身上的内衣内裤都烂掉了。在方玉红的指挥下，狱警们把法轮功学员折磨得奄奄一息，还恶狠狠地说，我们不会让你死的，但要让你活着比死更难受。法轮功学员提出抗议，要求申诉，方玉红不准，最后法轮功学员只能采取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方玉红等人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强制灌食，捏住鼻子不让呼吸，捏住嘴巴，用硬物撬开牙齿灌食，撬得满嘴血肉模糊，或按住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头，强制用管子从鼻子插到胃里，灌辣椒水、浓盐水等，还把法轮功学员的手脚长期绑在床上，绑得很紧，血液不流通，四肢都肿胀成黑紫色，过不了多久，脚就废掉了。同时还把灌食管子留在体内不让动弹，大小便不让起来，甚至长期插导尿管，由此来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放弃信仰。方玉红作为浙江省女子监狱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监狱长，在其任职期间，对该监狱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精神失常等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员表示，中共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之际，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7月20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卢比奥在声明中悼念那些自1999年7月20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修炼是基于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教导。卢比奥说，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22周年之际，我向几十万，也许超过100万无辜的中国人的生命表示敬意。他们因为信仰而成为中共的迫害目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身体折磨、性侵犯、强迫劳动和酷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更令人不安的是关于强摘器官的可信指控。他表示，这些残忍行为到今天仍有增无减。卢比奥要求中共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敦促北京停止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从此结束对修炼法轮功的禁令，中共必须释放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监狱和看守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7月17日，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公园举行练功集会、真相长城及真相车队游行等活动，揭露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唤醒人们的正义良知，远离中共，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国十大城市包括海外三省在同一天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巴黎市是集会的主会场，地点在中共驻法国使馆所在地，其他城市也分别在市中心设立展位，向当地民众揭露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同时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在集会的当天，各地法轮功学员分别收到了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声援信， 其中包括参议院副主席娜塔莉·德拉特女士、西南部吉伦特省参议员莫尼克·德马克女士等。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举办了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的讲真相活动，得到了广大瑞典民众的钦佩和支持，人们纷纷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鲁塞尔繁华商业区举办法轮功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持续22年的迫害，明真相世人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许多人想要学练法轮功。7月18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举行反迫害游行和烛光夜祷活动，呼唤人们的正义和良知，呼吁共同解体危害世界的中共邪恶政权，制止长达22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多看到游行的民众表示，是时候结束中共统治，停止迫害法轮功了。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沿着横滨市内的繁华街道行进，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和旗帜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共不等于中国，3亿8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等内容。7月18日晚间，纽约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对面的哈德逊河畔，举行烛光夜祷，纪念和平反迫害22周年，悼念逝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7月19日傍晚，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克里夫库尔湖公园举办烛光悼念会，夜幕降临，学员们手持烛光，悼念那些在中共22年的残酷迫害中不幸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坎佩拉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前举行了烛光夜祷活动，纪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强烈谴责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要求立即停止长达22年的对无辜善良民众的迫害。7月20日傍晚，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22年里被中共残酷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反对中共暴行。因武汉肺炎疫情城市封锁，印尼法轮功学员们在各个城市和地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希望更多的善良人和正义人士越来越看清这场长达22年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群体的真相，并一起疾呼中共停止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在网上举办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并在全台20个地标景点拉起真相横幅，呼吁制止迫害，以点连接成面，汇聚一片浩然正气与力量，昭告天地。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千07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救人不松懈》，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9号。2020年除夕那天，我所在城市的居民接到市里下发的通知，因武汉肺炎，全市居民不准放鞭炮，不准串门拜年，走亲访友。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非常沉重，也很着急。还有众多的世人没得救，我着急万分。我心想，怎样才能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赶紧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呢？这可是世人躲过大瘟疫的唯一办法啊。于是我每天上明慧网，看有没有关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方面的文章和卡片等。看到后，我就及时下载，让同修打印，赶紧出去发放。但过了几天，全市各个小区、乡镇各村庄全被封了，全市居民都出不去了，只有在单位上班开了证明信的才能出入。我跟同修们也失去了联系。我想，天天这样待在家里也不行啊，我必须出去救人。因为丈夫同修有单位开的证明信，我和丈夫同修商量，他上班时我坐在车后排。可是把守小区大门的有好几个人，一旦让他们发现，回家可就麻烦了。于是我每次出去前求师傅让他们看不到我。走在往日繁华热闹的市区，如今宛如空城。我站在十字路口，从南看到北，从东看到西，几乎看不到人影。市区所有商店也都关门了，连大型超市里也没几个人购物。我走了一上午，也没救了几个人。疫情越来越严重，我真是心急如焚。于是我拿出我的救人神器——真相手机，赶紧到明慧网上下载了有关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方面的语音真相。我跑到街上的电话营业厅，充了几百元的话费。这个手机卡非常神奇，拨打真相语音救人已经快六年了。为了能多救人，这些年我不知买了多少个手机卡，最后都被封掉了。只有这张手机卡一直还在救人。我带着手机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拨打号码，碰到人就讲真相。能把真相语音电话听完的人虽然明显比平时多很多，但中共病毒已扩散到全世界，中共从上到下的官员们都在隐瞒疫情，欺骗老百姓。我市已有十多例感染者，我感到自己这样做救人的效率太低了，心想如果同修们都能配合起来，大面积地向世人发放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救人的效果会更好。可此时的小区都被封了，又联系不上能打印资料的同修，我心里真是着急。有一天，在师父的安排下，我终于联系上了年前和我一块讲真相的同修大姐。我们赶紧交流了一下，最后决定把疫情特刊等真相资料全面发放一遍。因为瘟疫当前，世人把保命看得最重，所以让世人能及时了解疫情真相非常重要。因为市内小区封了，我和同修大姐决定先到农村去发放。大姐除了负责取真相资料外，还负责每次把几百份真相资料折叠装袋，每一袋真相资料里还都加上了一张破网用的二维码。年近70岁的同修大姐每天开三轮车拉着我跑几十里的路去救人。特别在年后的前两个月里，每个村的唯一出入口都有两三个人在把守，不让外人进入。每到一个村子，我们都求师傅发正念，不让他们盘问，每次我们都非常顺利地进到村里。现在每个村庄都安装了很多摄像头，有的村每一个胡同口都有，很多人家的门口也安着，各个村里还都安装着一个和市里连着的全方位大监控器。我和大姐每进到一个村里，就对着摄像头发正念：我们是奉师命来救度这村众生的，你们监控器对我们不要起任何作用。就这样，我俩每次都凭着正念， 在师父的保护下，把给众生希望的疫情真相资料穿大街走小巷的发给每家每户。大点的村子我俩都得去发三四次，我和大姐配合把这些村子都发完了。有一次一位同修说，他娘家村里没发放过疫情真相资料，因为村里的摄像头特别多，他有顾虑但又着急，就找到我和大姐，让我俩到他娘家村里去发一遍。大姐准备好真相资料，用三轮车拉着我跑了30多里地，找到了同修的娘家村。我们进村刚发了几份，就被一位妇女跟上了，大概她发现了我给她家发放的真相资料。后来听说是村支书的妻子，是个好事之人，我们到哪条街发，她就跟在后面看。我俩商量，不要有负面思维，不能被她干扰，她要真过来了，我们就给她讲真相。我们跑这么远的路，就是来救这个村的人，不能退缩。我俩发着正念，继续发资料。那妇女跟了大约半个村子，就不知去哪儿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俩一直把这个村子发完才离开。同修回娘家时，娘家人高兴地告诉他说，有人到咱村里来发资料了，有的人还嫌没给他家发，就到邻居家要着看。有一次，我刚把一份真相资料给一户人家塞进门缝里，一位中年妇女便拿着资料追出来，大声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大嫂，现在疫情很严重，送给你一本书，了解一下真相。明朝刘伯温都预言到了今年的武汉肺炎情况，书里还有躲过瘟疫保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一家人都真诚地念，瘟疫来了也染不上。他说，好好好，谢谢了。还有一次，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位大叔，给他讲完真相，做了三退，又送给了大叔两本书。我们刚要走，突然从路边地里跑过来一位老大娘，焦急地说，我给你们钱，也给我两本吧，我回家让孩子们看看。大姐说，我们不要钱，你要就送给你，我们是在救人，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就上不到你身上。这位老大娘高兴地说，好，谢谢你，我记住了。4月5号上午，我俩要到一个很远的村子发真相资料。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大叔，大姐停下车，我刚递给了这位大叔一本真相资料时，前面有一个40多岁的人开着一辆农用大三轮车过来了，他把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以为他看到我们给大叔真相资料，他也想要一本，大姐就下车给了他一本。不料这人拿了真相资料后，开着三轮车往后迅速倒车，把车横着停在路中间，拦住了我们。他下来凶巴巴地说，你们现在谁也别想走了，我是这个村里负责的，市里刚开了会，专门抓你们这些法轮功学员，看你们还到处乱发，我现在就打电话报给派出所。说着他就拿出手机拨号码。这时大姐走到他跟前说，兄弟，我们和你一无冤二无仇的，你不要这样做，给你一本书是让你了解真相保平安的，我们是真心为你好。这时刚才那位大叔骑着三轮车和我们的三轮车紧挨着停住了，大姐和那人一直说着，但那人不听，一直还在不停地拨着手机号。此时我迅速地先把真相手机电池抠下来收好，我再从车上下来，趁那人不注意，提起满满一大袋真相资料，从背后迅速地放到了大叔的三轮车里。这位大叔回头，眼看着我把袋子放到了他的车子里，但他什么也没说。我轻轻拍了一下大叔的后背说，大叔，您先走吧。大叔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了一声，我先走了，骑着三轮车就走了。这时 大姐也看到了大叔三轮车里我们的东西。此时我俩心里都松了一口气，心里也踏实多了。我一边心里求师父救我们，一边发着正念。我走到那个人面前说，大哥，你看现在武汉肺炎已经扩散到全世界了，疫情还很严重。我们一看你是个善良的人，才送给你一本真相资料的。我们又不要你一分钱，只想能让你躲过瘟疫保平安。那人说，你还说我是个善良人，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坏呢，你们走不了了。其实这个人已经给派出所打了五六次电话了，但一直没打通。这时一位40多岁的妇女骑车来了，听这位妇女和这人说话的口气像是夫妻。大姐说，妹妹，你快和这兄弟说让我们走吧，我们还要赶路走亲戚呢。我们给了这位兄弟一本书，是让他了解疫情真相的，这不是为你们好吗？这人一听大姐这么说，凶神恶煞般的窜到了我们的三轮车边，一边翻三轮车，一边恶狠狠地说，还就这一本，你看我一翻就会翻出一大包来。这个妇女走到他跟前，拽了拽他的衣服，小声说，他们的东西都放在咱村某某某的车里了。这人听了像疯了一样的大声喊着，把某某某给我叫回来。我想大概是我往大叔车里放真相资料的时候被这妇女老远看到了。这人伸着脖子往大叔走的方向张望，可大叔已经走远了，看不到人影了。我在心里求师父保护这位善良的大叔，不让这个坏人再去找大叔的麻烦。同时我和大姐也在清除这两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人没看到大叔，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刚才的那股嚣张气焰不见了。大姐开起车，拉着我往大叔去的方向跑。也就跑了300-400米的路程时，我们看到那位正义善良的大叔在村前的公路上坐在车子上等我们呢。我和大姐下车，同时说，谢谢大叔。大姐把真相资料提到我们车上。我又对大叔说，大叔，今天多亏您的帮助，您的善举功德无量，您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来了什么瘟疫灾难也与您无关了。大叔，我还得告诉您一件事，您说我们学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共产党都不让，他能是个好东西吗？您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的中国人，现在还在隐瞒疫情，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中共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邪恶组织，所以人不治天治，老天要灭他了。灭他的时候，谁曾经加入过他的组织，谁就是他的一份子，谁就跟着他遭殃。大叔，您加入过他的什么组织吗？大叔说，我只戴过红领巾，退了吧。我问了大叔的姓，我又说，大叔，您做了一件大善事，我愿您增福增寿，我给您起个化名，退了吧。大叔笑呵呵地说，好，好。我又送给大叔一个真相护身符。这时过来一个和大叔很熟的妇女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大叔说，人家是走路的。这次险些降临的磨难，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我和大姐不被刚才那个坏人的恶行所动，继续赶路。到了要去的村子，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发完后，我们安全地回家了。据赶集讲真相的同修反馈，发过疫情真相资料的村庄讲真相比以往好讲多了，愿意三退的人也多了。一位同修到我们几天前刚发过真相资料的村子去赶集卖菜，有一个妇女到同修这里买了菜后，同修就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刚开始讲，这个妇女就兴奋地说，我可找到你们了，发我家的书我们都看了，就是不知道怎么退，你等一会儿我还来。同修还没和他讲完，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过了不长时间，这个妇女就带着2个人来了， 来到同修面前，他就介绍说，这是我们一家子，这是我儿子，都给我们退了吧。同修给他们一家人退完后，又一人给了一个真相护身符。全家人谢过同修，拿着真相护身符，像拿着宝贝一样高兴地回家了。农村的村民要救度，市里的居民也不能落下。我除了和大姐同修配合到农村去救人，我还和我小区的一位老年同修商量，互相配合，决定把我们所在小区挨家挨户发一遍疫情真相资料。我小区的很多栋楼上都有摄像头，甚至楼道里都有。有监控的楼栋，我们就利用下雨天打上伞去发放。我小区的50多栋楼已全部发放一遍。我市有一所大学，平时管理很严。自从有了中共病毒疫情，门卫的保安对人员出入把守得更严了。除了刷卡，还要登记是哪楼哪户的。校区内有10几栋家属楼，楼区的监控多得无死角。为了到这种把守严格的机关、学校等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我和丈夫特别注意天气情况。一旦天下大雨，不管什么时间，我俩就互相配合到一个楼区发放。有一天晚上快9点了，我俩看到窗外突然狂风大雨，就赶紧穿上雨衣，打上雨伞，一人背上一袋真相资料，骑上电动自行车往大学家属楼区跑去。只有这种天气，门卫才不出来查问登记。我俩顺利进入校区，到了家属楼区，楼宇防盗门几乎全敞着，众生好像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俩分好楼道，迅速挨门发放。发放完毕回家时，雨也停了。仅大学家属楼区，我俩利用了3次下雨的机会才发完。现在高层楼电梯内大部分都有监控器，发放真相资料时，为了安全就得爬楼梯。最高的楼层都是丈夫同修抢着爬，提着装有10份的大袋真相资料，在炎热的夏天，爬上30层的高楼，已是汗流浃背，衣服全湿透了，就连口罩也被脸上淌下的汗水湿透了。但他从来不说累，总是乐呵呵对我说着这句话：大义当前，救人急，救度众生最快乐。如今天象巨变，世间表象纷乱复杂，在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后紧要关头，为了加紧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誓约，我时刻提醒着自己，为了让更多的众生能得救，救人路上别放松。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日。前天，一位平时比较精进并且法理比较清楚的老年同修到我家来，说，这次清灵来找你了吗？我着实地说，谁配？他说，他去见了近期被清灵骚扰的几位同修，他们的共同认识就是不写三书就送洗脑班，到洗脑班不写就拘留，再坚持下去就要判刑，就是判刑入狱，期满后不转化也不叫回家，还要再进洗脑班，并且用株连的方式让家人逼你。你们不是修善的吗？怎么这么自私，不能多为别人想想？不让孩子参军考学怎么办？停发工资怎么办？开除公职怎么办？等等。有的同修还说，前几年被判过刑，一直很坚定的又转化了。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早写了三书，再写个严正声明，还可以继续去做三件事。我们也知道不好，反正都这样了，只要找到的都在三书上签字了，你说我们能怎么办？老同修介绍了这个情况后，就问我， 同修谈到的问题，你怎么回答？我说，出现这样情况的同修，都是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没有摆正与他们骚扰人员的关系，没有正念，把邪恶看得太高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就给他交流了前几年警察来我家骚扰，面对警察我是怎么做的。第一次是201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我家二弟来了，没加思考就把门打开了，抬头一看是两个警察，我一愣，心中马上就想到是找上门听真相的来了，要在平时自己还不一定有胆量去找他们讲呢，这次送上门来可是个好机会。我热情地让他们进来，并且说，难得你们能来，进门都是客，快坐下，我们说说话。看见我这样热情可亲，他们反倒不好意思了，年岁大的忙说，我是这个辖区的片警，没什么意思，就是来看看你身体还好吧。我挺直腰板站在那儿说，看看怎么样，75岁的人了，现在无病一身轻，什么活都能干，原来一身的毛病通过练法轮功都好了，不花钱不受罪，谁不练？你们今天来看看，明天来瞧瞧，抄家、绑架、拿东西，还强迫人家转化写三书。如果不在大法中受益，谁还敢练呢？大法师父说了，什么叫悔过？什么叫转化？往哪儿转呢？大家在做好人，在做世界上最好的人，超越常人的好人。你想把它转化到哪儿去？什么叫转化？真是邪恶丑态百出。我早就讲过，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选自经文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学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迫害好人是有罪的，你们可别干这事了。我又对着年岁大的片警关切地说，你的老母亲多大了？身体怎么样？要想让她身体好，让她跟我一样练法轮功，我教她。他客气地说，好，就在家里练，别出去宣传发资料，别和其他法轮功人员接触。说着他走到师父法像前，取下师父的法像。我正念看着他，坚定地说，赶快放回去，你在家供的佛像能随便取下来吗？他听了我说这话，就把师父的法像放回了原处。我只顾讲，没有看见在一边的小警察在那里写着什么，还以为是在记我讲的话呢。他问我，你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都在哪里上班？我说，这个我不能给你们讲，因为这不属于你们管。片警说，他不讲就算了。小警察就说，那你就签个字吧。我说，我不会签字的，你写的什么念给我听听。他开始念什么姓名住址，当念到原来练现在不练了，我忙说，谁说我不练了，不能那样给我写。他们说，那是为你好，把你的名字去掉后就不再找你了。我说，那不是为我好，那是把我往地狱里拉，20多年那不白练了吗？法轮功里不能没有我。片警说，你给他改改。小警察为难地说，怎么改呢？我说，不用改了，撕毁吧，反正我也不会签字的。 就看到他们这么比划那么比划的，我也不理他，继续讲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得法受益，师父受到世界上褒奖3000多项，大法书籍被翻译4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相信大法得福报的比比皆是，大法在真修者心里扎下根，谁想让真修者放弃，根本不可能。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有很多人在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学这个法？可能今天在座的人，你们都看见了。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叫人走正路，而且是真正的好人。这里边没有社会上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要净化一切不正确的东西，做一个有益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直至达到圆满那样标准的人。这时小警察说，我改好了，你看看。他把原来练改为现在在家练，不和其他人接触。这时师父的教导在耳边响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郑重地对他说，我不能给你签字，我如果给你签字了，其一，我这20多年的修炼就前功尽弃，其二，我不能让你对大法犯罪。师父说过，世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人，警察受害最深，更应该去救，犯了迫害大法的罪就很危险。小警察哀求我说，你别顾我们以后怎么样了，眼前我得完成任务。我说，是谁给你这个伤天害理的任务？他说是上级。我说，这个上级就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他让我们双方都犯罪，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能听他的。接着我就给他讲枪口抬高1厘米的故事。我说，让你们来找大法弟子是你的任务，你不来是你的错，你找不到不是错吧？你听我的，就这样做，你能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你还积德得福报。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不签字他们就不走。我说，你们看这个邪党有多坏，逼着我们，让我们做不愿做的事情。现在我真的很同情你们，你们真的不容易，两头为难。中共建党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害死了无辜的中国人8000万，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现在又迫害一心向善、做好人的法轮功弟子。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老天能放过他吗？人不治天治，在今天这样一个多灾之年，一定要认清正邪好坏，不做中共的替罪羊，真心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今天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你们也该听明白了吧，把你们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他们说，回去考虑考虑吧，要下班了，你给签个字吧。我看真相也听好多了，就拿笔签上真善忍3字。他们看看说，你怎么签这个？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他们说，这样不行，又没给你写什么，你不签字，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呀。看到他们苦巴巴的样子，确实感到他们的不容易。我心一软，就签了名字。他们站起身说，谢谢你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平时听不到的东西，也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送走了他们，我心中乐滋滋的，感觉自己做的还不错，给他们讲了这么多的真相。突然想起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谢谢你的配合。想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签字就是配合了。这个邪恶真毒，钻了我心一软的空子。心一软是情，而不是慈悲，是人的东西，救不了人。我那个后悔呀，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了。不行，明天我得去找他们，一是要回我签字的表，二是找他们做三退。悟道做到。第二天，我踏着小雪，早早就去派出所。当我走到派出所警卫室附近时，就停住了，心想，要是能在这里碰到他们就好了。等一会儿没有见人，看来必须得进去了。这时心中有些不稳了，动了人心。我进去干什么呀？他们要问我，我怎么回答？感觉腿也沉了，有点不想去了。忽然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的法，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对呀，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我是来救他们的，不是来求他们的。我有天龙八部护法神护法，有师父法身保护，师父就在我头上。我面对着天空大声喊，师父，弟子来了，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一出，几步走到警卫室门口，心想先进去再说，用力一推门开了。进门我就先笑，他们一看是我，惊讶地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来了？我说，有来无往非礼也，你能到我家看我，我今天也来看看你们。他们指着椅子说，你坐在那里歇歇吧。我定睛一看，昨天去我家的那两个人都在，还有一位年轻的调解员，桌上有牌子。我说，今天来是想要回我签字的那张表，我怕我的签字今后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依据，对你们不利，让你们在无知中犯罪，迫害佛法可是要命的事。小警察说，我们不会乱来的，已经原封不动地交上去了。说到这儿，那个片警起身给人家办户口去了，只剩下两个小伙子。我对着没有听真相的小伙子说，你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法轮功吧？小伙子笑笑说，他是调节居民纠纷的。我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小伙。我对他说，要想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就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去感化人，启迪人的良知善念。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忍去做，哪里做得不好找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互相包容忍让，说不定你这个协调人就用不上了。我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叫人以真善忍为准则要求自己，不仅使身心受益无穷，出现许多道德回升之事。他不断地点头认可，我又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讲到这里，小警察忙说，快别说了，这屋子里面有摄像头，和外边都是连在一起的，要是让他们听见了，把你抓走，人家躲还来不及，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赶快走吧。我说，说的不怕听的怕，我说的都是大实话，谁听了信了就有福了。 小警察真有点害怕了，几次催促我走。我说见到了都是缘分，听明白了，就把你俩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退了吧。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俩各报了自己的姓，用化名退出了加入的协党及附属组织。我说祝你们工作顺利，就回来了。第二次是2019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三儿子家里看孙子，他们找到我正在上班的三儿子说要见见我。三儿子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一会儿就到。我一边在心中埋怨儿子不该告诉他地址，一边想，这么远不一定来吧。这一次一定要把上次没有讲到的真相好好给他们讲一讲，劝其三退。一个小时后，听到有人敲门，儿媳妇说，可能是他们来了。儿媳妇开门，我一看，还是去年来找我签字的片警。但是这次他带来两个年轻的警察。我笑着说，这么远又是高层楼，也没听你们按门铃，怎么上来的？快到客厅坐下，咱们好好聊一聊。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拿出照相机要给我拍个照，我立即反对，不能让他们犯罪，来了只有听真相的份儿。我严肃地对小警察说，不准照相，宪法规定我有肖像权，到了我家就得守我家的规矩。我说不能照就是不能照。片警立即说，那就别照了。那个小警察就放下了照相机。另一个年轻警察说，还有表呢。片警说，表也不填了。接着寒暄几句，连坐都没有坐下就要走。我说，既然这么老远的来了，也不要那么急，咱们还没有好好说说话呢。我越是真心挽留，他们走得越快，好像要不快走就走不掉的那种样子。关上门，儿媳妇说，你的胆子真大，警察都得听你的，我还害怕他们发起火来把你抓走呢。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在这几次面对面的交锋中，我深刻体会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在迫害面前，你只要真正的能信师信法，就能想起师父，想起大法，你就能使这些年参与迫害者感受到大法的威力，就能制止住这些众生继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再通过讲真相，清除中共的谎言，启迪他们的善念良知，善待大法弟子，共同抵制迫害，给他们制造赎罪的机会，在大劫难中才能够救下更多的众生。当清灵找到自己的时候，把自己的得失摆在了前面，把师父和大法摆在后面，认识不到修炼的严肃性， 什么样的人心都出来了，做了作为大法弟子最不应该做的事，不但不知痛心后悔，还为自己开脱找理由，今后怎么修呢？漫天的神佛怎么看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